几个问题啊，首先的先说香港政府的啊，香港政府呢，就今年因为换届了嘛，然后成立了一个叫文化局啊。这个文化局就是我们以前一直以来香港是没有一个部门是，正式去推广香港电影也好，电视也好，都没有的，就不像外地。外地有很多的地方呢，他们都会有这些机构啊，有 commission board 啊，这样子来去帮助这些文化的，而香港是没有。我们行业不停地提出，所以到现在他们成立了这个文化局，那所以我们在拭目以待，因为他们刚开始了没多久，然后他们具体的是能做到什么？而行业来说，我们首先的是希望，第一点是希望能香港政府能支持更加多的影视制作在香港本土发生，而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往外闯。那这个是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那个制作的数量啊，因为你只有通过这个数量，才能提升人才的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想法。那这个是我们业界，对新一届的政府的期待。但是这个也要看他们做什么，我们才能跟他们反映行业的问题了。那这个是香港政府的部分。然后你说，演艺学院的，演艺学院的部分呢？他们有很多人，他们因为他是很喜欢的人才去做念这个书嘛，要几年的嘛。虽然他们也有幕前也有幕后的很多的，但是他们的大部分的基础是以舞台剧为主的。因为香港演艺学院它也不是头一天才派，才成立嘛。他也出了不少的人才的啊，你比如说演员的有王秋生啊。那这个谢君豪啊，导演的出了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一个叫《无间道》的麦兆辉啊，也是演
那
艺
知
学
道
院
知道
啊。
哦，
那所以呢，演艺学院它背负了有一个就是行业的这个叫少林寺的名衔啊，然后这个责任。那所以现在的。大部分的人，我们还是认的。我们影视行业的人很喜欢用演艺学院的学生的，只是他们有不同的想法。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咦，我是演艺学院毕业的哦，我干嘛一出来不是当男主角、女主角的啊？那就这个是有一段叫落差。有一些懂的，他们就先融入行业的，再去做了。那又问题又回过来了，能不能养活他们呢？这个是要做起数量的制作了，他们能参与多少了？因为其中在香港生活，那个成本很贵的，你不为家里人着想，也要为自己啊，不能老是问家里要钱嘛。那所以演艺学院的学生，他们很想加入行业，但是我们的制作量不够。再来，他们的要求要踏入点是比较高，那就变成有一个叫落差。那所以现在的只有就是一个就是行业里头就尽量去生产多一些影视作品。第二个方面呢，现在有很多的叫自媒体啊，有很多的串流平台啊，也让他们在没有。在融入行业之前，有一个台阶，有一个切入点，可以加入了。因为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我也没看到他有什么能耐，我不可能去不停地去敲门呢。你是不是演艺学院毕业的？这个是要，就是大家的要看缘分、机遇。他们自己也要争取多一些曝光率，而且让加入行业、接触行业，才能知道啊，有这个人嘛。 不然的话我们都没有的，就终于啊，心底不去安排这样子，我也接触不了各位的嘛。我也是希望通过很多的沟通来接触，包括开拓市场咯，因为我们香港的市场确实太少，成本很高，所以必须要开拓市场，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就不在这里讲了。
嗯，
然后呢就金上奖了啊，金上奖呢，因为我一直我都是十几年来的董事了，今年我刚刚退了，就因为我要想要把焦点把我现在的时间放在制作上面，尽量做多一些不同的作品，启用多一些新人，现在是我的目标的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今年就退了金像奖。香港电影金像奖呢就去到今年呢去举办了，才七月的时候啦，我们办了叫做第40届的。然后呢金像奖它是一个被动式的，因为呢他不是要去找人来的，他是要在本土就在香港上映的香港电影，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才能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那这个我们也不停的在思量考虑，香港电影金像奖万一你去到一个年产量低到个位数的时候，那就是灾难了，那我们是不是要再举办呢？我们是不是要再去调整呢？比如说不要用一年呢，用两年的数量来去举办一届呢？那这些我们都有备案的，都有想法。现在给一些数据大家，现在的香港的本土的电影的产量一年才20来部，我们最高峰的时候80、90年代的时候接近400部一年，就是平均一天每天都有一个电影在开拍开机的，但是现在一年才20来部，30还不到啊。现在疫情就更加困难，现在今年好一点，2022好一点啊，好一点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数量，而且这些港片还算是有一些吸引力了。那现在所以金像奖我们曾经想过，万一有一天它确实颁不下去，我们就要光荣的跟大家挥手的了，就不能勉强，但是能坚持我们继续坚持。去到今天我们没有去为了要为去迎合任何人跟市场，我们都需要说保持我们的规矩的，怎么样才去公平公正，大家才尊重嘛。那所以谢谢大家关心香港电影金像奖啦，我也希望就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去继续做得更加好。剩下的一个就是说粤语电影跟普通话电影也好，华语电影也好，然后我们现在的有一个的就是刚才有人讲过的大湾区的，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因为大湾区是9+2城市，它大部分的都是粤语市场，比如说是广州啊、深圳啊，很多地方啊都是9+2嘛。然后如果我们现在先从大湾区粤语电影做好，把岭南文化推广起来，然后就是可以把香港电影的以往的光辉有机会可以复活过来了。因为你说先做粤语，因为这个是大家都懂的，现在为什么很少岭南文化的电影啊影视作品出来呢？就是因为大家看到的是整个国内市场，而看到整个国内市场呢，就肯定都是普通话市场了，而忽略了粤语市场了。你比如说粤语市场新加坡也有，马来西亚也有，对吗？那东南亚市场呢， 现在冒起来的最快就是越南市场跟缅甸市场是开启，他们也很喜欢粤语，也很喜欢港片的。那所以我的思路或者是我现在提出的就是在大湾区发展的同时，万一我们有一些题材不符合国策，比如说是三级片、暴力片，那我们是不是沿用以往东南亚、东盟十国，那这些以往的市场它还是存在的，包括泰国啊那些啊都在的，那我们的出路就变成多了，就不要把单一的市场光是放在内地而已，因为内地有一些它始终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比如说它现在的国策是希望要做好现在是建国多少年，哪里就要有这个主题，那但是电影它不是嘛，电影它必须要认真的思考，电影它是个商品，在全世界来说，除了在国内来说呢，它就会有一些叫带点意识形态的，带点这种把电影呢变成真实，而不是把它变成商业片来看待的。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分清楚了。那所以这个以往人家我做会长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任重道远，我确实知道，但是我就认为不管有多难，只要我们找到同路人，找到更加多好像各位来参加这一期今天这个，你们都很喜欢香港电影，很爱电影的人，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凝聚这些力量，把我们更加多的不同的信息，因为华人的市场在全世界也有的，肯定是一个最大，全世界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市场，所以我的目标也很清晰，把华语电影做好就已经是了不起了。那这个是回答了刚才啊四个问题我都全回答，因为时间问题我就不能讲的更加尝试太多，也要让心理将来再安排个时间我们再续前缘。
哇，那太好了，今天就是
没问题的，
就是，我觉得田导把这个机会再次给到我们了，我们还有一位小姑娘最后她还没有发到言，我们再给她一点点时间机会，但今天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激动，因为好多话都还没说完，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开始回忆杀，还没有开始那一波情怀。安雅刚刚冲进来了，有没有赶紧的这个迟到生该罚站的。
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田老师你好，
我站到最后一排去说话。
其实我是潮州人来的，广东话不是我的
潮州人，
潮州人，潮州人。但是就是我们广东的小朋友，哇，不是小朋友了，广东的孩子都是看着你们的 电影长大的，所以真的是很激动，今天
激动到说不出话来了是吧？
哪有那么激
动
啊，很容易的。
刚才田导说了以后还会找机会，我们可以再安排时间再来，因为今天真的恋恋不舍的这个回忆杀还没有开始，我觉得当年的温拿五虎时代的这种齐肩发呀、喇叭裤啊，还有我们当时去学那种粤语歌曲还要买那种白磁带，去借人家的双卡录音机来对录，你看 Eugene 脸上满脸的那种笑容，都是我们那个时候经历过，在那个时候物资还比较匮乏的时代，那个精神食粮其实是并不匮乏的。因为田导今天下午应该还有其他安排是吧，几点钟，我们千万别耽误您的时间。
我还好呢，我那些还不到点，还有时间。
那我们就赶紧跟您再唠一会儿嗑，因为今天我们开始把任务是丢给何阳的，何阳说我们把你拽着，把你拖着，不让你跑掉。其实刚才我也给大家分享了一点，就是讲到和这个港产片，刚刚想到了温拿五虎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不仅仅看的是影视，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正好是 我还不算青春期，那个时候大概十岁出头，十几岁，然后就觉得哇，春喇叭裤好时髦。晚上那个时候没有垫熨斗，就把那个裤子啊对折起来，裤缝压在枕头下面，就为了压出那个裤缝很漂亮。然后前面还提到为郑少秋挨了一顿打，就是当年看蝙蝠传奇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好学生第一次逃课，为了郑少秋，哇，秋官的那个古装扮相真的是太帅了。哪怕他现在好像七十多了哈，但依然看
七十多了，对，
他身材好挺拔呀。当时就为了看他，我是副班长，然后学习委员，我们两个人逃课躲到他们家里看，因为看得太入神了，我错过了晚自习放学的时间，我妈妈去接我扑了一场空，然后回去挨了我平生的第一顿暴打，然后就记住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去看郑少秋。包括后来那个你看红姑出来的时候也是那个大波浪，哇，好洋气。还有邱淑贞，我觉得邱淑贞身上的那种灵动啊，我就说不出来，她的那种娇俏就特别有，特别是她在演那个《倚天屠龙记》演小昭的时候，我到现在哈也有很多的版本，因为内地也拍了很多，我觉得没有一个超过了邱淑贞的小昭。你看这儿抿着嘴的一个个，我们赶紧给时间再回忆一下，有静想说什么，有影响你的什么吗？穿着打扮时髦，那个时候买好多，还有那种广告画，郭富城没理
我。我们的发型。
哦，
我们那时候男孩子的，对，男孩子的发型，清一色的，就不是清一色吧，应该说80%吧，我们那个年代的话都是46分。
啊，对。
然后因为学校还不让男生留长头发，所以就在学校能允许的范围内46分。
就在挨罚的边缘不断的试探，对不对？
对，然后就还有舞蹈，因为那时候也唱跳嘛。郭富城应该是那个年代唱跳的标杆了吧，应该是就
他。他因为舞蹈演员出身嘛。
对对、嗯、像什么对你爱不完啊。
对，91年他的机车广告一出来，我天。
对，都很多人模仿。嗯，然后还有您刚说的那个喇叭裤的话，我也记得小时候除了喇叭裤还有标配的就是大衣领。你一定要配一个衬衫，然后这个衣领是特别大的那种。
对。
刚才 David 的那个大魔镜，时间的那个年代，你要戴上那个大魔镜，基本上就是
大蛤蟆镜，对吧？那种
我们叫苍蝇，我们叫苍蝇镜，乌蝇镜，乌蝇镜。
还去租那种录像带，对不对？要到那种商铺里专门去租，然后哎呀，看完了还舍不得还回去，然后赶快问，比如说出的刚才田导讲的有一些系列。麦兆辉那个时候他是主要是出那个无间道，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有 DVD 了，还四连放的，但最早期的比如说那种赌神系列啊，比如发哥那个时候的很多电影，
有纵横四海，
对对对，还有秋天的童话，
英雄本色，
对对对对对，
秋天的童话，对、嗯、还有喋血双雄
啊，喋血双雄、
还有就是女生也比较喜欢的一个
片，对
对，我觉得只要香港电影它有个特色，不管是就是警匪片也好，然后鬼片也好，然后就是爱情片也好，
僵尸道长，嗯，
对，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让你看了很开心，然后很多很多风趣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就是从小喜欢的，也是就是因为我88年就来澳洲了，然后当时还很小，钱也很少，然后不舍得，就是为了看场电影情愿放弃一顿 lunch 也要去看场电影，对、嗯、就是这个时候就觉得香港电影东西，
小时候我叼个牙签啊什么的，这都是
小马哥是吧，
叼个牙签在那儿，
穿个大衣
不是就叼个牙签
那个火柴、哦、小马哥那个
是
火
柴，
是火柴啊、哦、对对对对，
然后
被大人骂呀，被大人骂说你这干嘛呢，你一点都不雅、啊、这个动作啊，流里流气的，戴个墨镜然后学田导那个有些港片里边说那话，因为他那嘴大嘛，然后他最大特点是嘴大嘛，讲扁的是吧，这广东话我都是从田导那个台词里学的。
对，然后他就还有田导他会把那个肺给吐出来。
对对对
把一块肺吐出来真的是。
你有点不
原先他那个。
对。
原先他真的是要拿一个肺。
一块肺啊。
真的。但是肺很大。所以就换了一个肝。
我觉得因为我是上海来的，所以我其实刚到澳洲的时候只会说英文跟普通话国语，然后根本就不会听广东话，就是因为太喜欢香港电影了，所以就 逼着自己就莫名其妙第二场电影就会听粤语了。
好多都是从学粤语歌曲开始。
我觉得那个粤语它有很多很经典的话，就是你没法翻成上海话或者国语来，就是不对劲了。比如说感都大，哇，一定要用广东话说感都大。那当时广东电影那香港电影里面好多这种话，然后还有好蠢啊，就是很哎呦，很自以为是啊！那我们上海话要、你要用四个字来说嘛，自以为是。但是广东话它那香港电影就好经典，就好蠢啊，就一蠢就好像觉得他就是真的是
他就把那个气氛就烘托就到位了，
对，那个气氛就出来了，对，所以就当而且当时就觉得随便什么电影，我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女生不喜欢看的功夫片吧，但是他也可能拍的就是很活泼，然后很
哇，徐克的《蜀山传》我看了好多遍，
对
呀、我觉得放到现在他的审美都是在线的哈、
对，所以就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也很好看。然后警匪片其实我原本也不是我的菜，但是他的香港电影就是又是很好玩，然后就很风趣，然后很多好玩的地方。那我先现在是我先以前是我男朋友嘛，他知道我喜欢是看香港片，他为了请我就每次就 OK 我们去看一场香港片吧， OK 我就难以拒绝、对，我就难以拒绝， OK OK 就跟着他去。然后呢他又不懂香港话，他不懂广东话嘛，然后他就一听，然后听完以后全场大家都在笑，然后就问我他刚才说什么，然后我说完以后他就一个人在那个片场里面哈哈哈哈笑了。然后旁边的人都看着我们，哇，你的老公怎么慢三拍啊？
就传说中的长颈鹿哈，上个星期三把脚打湿了，这个星期三才叫了一句哎呦。
对，所以真的是很风趣。